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为什么我们要委身在教会里面呢？首先，希望你跟你隔壁的朋友们说，救主降生节平安喜乐，大家互相的来贺节。感谢主，这是兄弟在美国的第45个圣诞节。大家最熟悉的这个经句就是在路加福音的2章14节，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呢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呢？这是我们大家都追求的。相信大家最近听到了很多的这个字源，就是一个元宇宙 Metaverse。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Steve Jobs 他在1984年他就创立了 Macintosh、苹果电脑，然后接着呢我们就有 iPod、 iTunes、 iPad、 iPhone 等等。然后在21世纪呢，我们现在进入了是一个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的这个时代，加上我们的手机上面的 5G 6G 会让我们更快的能够下载。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字眼，就是无人舱、无人机、无人车，好像每一个这个品牌的车他们都想要来占一席之地，想要发明这个无人驾驶的车。还有机器人，今年呢8月的时候在北京呢办了一个很大的世界级的机器人大展，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多靠着人工智能它去发明出来的来代替手工的这些的工作都窜升了。那什么叫做 Metaverse 呢？就是说我们用户呢可以在一个虚拟的现实的空间里面我们跟计算机生成的一种环境，我们呢可以跟其他的用户呢一起来做互动。这个呢也应用到教会里头我们知道这个有一个教会叫 Cornerstone 叫基石教会，它呢推出了一个元宇宙的版本。为什么他要推出这个呢？他是要用一个虚拟世界去安慰一些心灵受到创伤的这些肢体们。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他这个网上呢，他有很多的这些 multiple campus 的 church， 他在主要是在加州也有跨州到德州到 Virginia。这位在加州的这个基石的教会的牧师呢他说了。他说我想要去帮助这些心灵已经受伤的这些人们，但问题是他们不愿意走到教会里面来，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希望能够透过这个 Metaverse， 然后让他跟一些在虚拟那个世界里面呢他有一些连接，能够帮助他们从这个困境中走出来。结果有一个记者呢，他就是访问这个教会的一位肢体，他说你觉得这个元宇宙这个教堂呢给你有多大的一个力量可以帮助你康复呢？他说他让我有了个目标，然后呢让我有一个难以想象的一个心灵的一个出口。所以这样一种虚拟世界呢，他就帮助这些受伤的人呢把自己的心房卸下来了。好，所以他就受到了这个 Z 世代的这些年轻人还有这些年长的他们需要的一个青睐。他们通常是在周日的下午3点在这边聚会。在这里呢他们找到了一个 forever family， 也就是他们可以在那边跟他们促膝长谈的一个虚拟的世界。然后呢这种做法呢让那个教会呢他的会众呢突然暴增了5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这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但是呢，却成为很多人心里面他的一种需要。现在其实我们基督之家一家，我们也是一个digital 的 hybrid church。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虽然是坐在这里一个实体聚会，我们有直播，所以呢，你也可以透过这个电脑手机，你可以上 YouTuber， 然后能跟我们一起聚会。另外呢你也可以用 Room， 能够上 Room 然后跟我们一起聚会，所以这是一个混合的 Hybrid Church。 什么叫 Hybrid Church 呢？ 它就是线上和实体直播的一个混合教会。所以呢，这个呢就让很多人去考虑这样的一个教会的利弊到底在哪儿。好，所以做成一种混合式的这种直播的这种方式来去传福音，到底是好呢还是不好呢？譬如说你可以看到 YouTube 上面，他可能今天在这边观看的有两三百人，但实际上里面呢可能只有不到一半是我们的会友，但另外的人是从哪来呢？他是从世界各地，他都能够上网的，他就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聚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是一种不同方式的传福音的一个管道。但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仍然应该要委身在一个教会呢？因为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当你去看这个直播的时候啊，如果他讲的这个题目呢你不是这么有兴趣，或者是啊你已经听过了类似的题目，那也许你就好奇，哎，翻到这个第五家啊，换到这个真门和林良堂，看他们讲些什么，对吧？这是我们常常会做的事情。那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委身在同一个教会呢？啊，这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一起来找的答案。那这个经文呢，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的19到29节。这里呢，兄弟就把它分成了三个段落，好吧？我们一起来同声来读一下这个经文，来一起。弟兄们，有一天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行给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身，又当那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凭墙，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通过圣灵来感动这位希伯来书的作者写下这段宝贵的话语，也愿你今天开启我们的心，赐给我们悟性，让我们可以读懂你的话语，也明白你的旨意，也让我们可以从你话语中看出它的奇妙，也秉持我们的信仰，能够坚定我们的信心。我们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所以今天呢，兄弟把它分成三个段落，我们一起来思考。第一个，我们为什么要委身教会，它的凭借是什么？那这里所讲的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这是什么意思？好，第二个问题呢，我们谈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委身在同一个教会。这里讲到了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彼此相顾，也可以彼此劝勉。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些？因为那时候越来越近了。那时候是什么？是主来的时候越来越近了。你不觉得说现在这个天灾人祸真是此起彼落，看到国打国，民打民，一些不法的事情越来越猖狂，这一切都是表示一个主来的脚步近了。那问题是我们准备好没有？如果今天晚上主就来的话，我准备好没有？所以我们的灯油在哪儿？我们准备好灯油没有？所以这是我们要去考虑的问题。第三个呢，如果 我们不愿意委身在同一个教会，那有什么样的一个警告？这里讲到了就是赎罪的祭和神圣的约，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希伯来书它有两段经文是很难解释的，为什么难解释？就是第十章的26-29节还有第六章的4-8节，那这两段经文之间有怎么样一个关联性？好，今天我们希望从这里呢，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里面来找答案。好，我们第一个来看同样的一个问题，刚刚我们讲的是要委身在教会，那同样的我们进入婚姻以后，我们牧师帮我们证婚，证婚以后他说我们两个人要彼此委身，然后我们一起来跟神立约。那为什么我们要委身要立约呢？有位牧师他叫 Norman Wright， 他写了一本很薄的一本书叫 Before You Say I Do。 好，每一个人我们牧师问我们，我们一定说 Yes I Do， 很高兴的愿意，我愿意。所以这里面讲了很重要的一段话是什么呢？婚姻其实说白了就是两个人呢，他是有相同的信仰，他就毫无保留的彼此的委身，然后又一起来到神面前委身给神。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婚姻呢，不是你要去找一个很理想的伴侣来配合你，而是你自己成为那一位理想的伴侣去配合他。很多时候我在国内做婚前辅导的时候，我就听到很多姊妹说，哎，这个弟兄还行吧，这个结了婚以后再慢慢改造他。常常听到这句话，对吧？婚姻不是让你去改造对方，是让神来改造我们。阿们。只有我们被神改造了，我们才可以变成那个真正的新好男人新好女人。好，所以呢，这里你愿意要跟一位新好男人结婚，那你自己就要提升成为一个新造的一个好女人。所以这个 covenant 跟 contract 不一样， covenant 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立的约，这个约呢不能够毁的，因为我们两个人一同来到神的圣殿宝座前我们所立的。所以你希望你的婚姻生活成为什么样呢？你的 promise 跟你的 commitment 是两个挂钩连在一块的，你要怎么样收你要怎么摘。所以一个婚姻的幸福美满是要在于你自己是不是能够跟圣名改变成为一个理想的伴侣。好，所以你要先看出哪一些层面是我们必须要先改变的，然后我们可以在婚姻中慢慢的成长，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在主的爱里面彼此的肯定激励和提升。我现在请各位把眼睛闭上，回想到你结婚的那一天，然后做一个时光隧道到了今天这个此刻的时候，你觉得你改变了多少？我相信每一个人的答案都是肯定的，我真的改了很多我以前不喜欢的这些习惯，然后我也愿意因为爱的缘故我配合对方，我做了自己的调整，也让我的改变能够更迎合我们彼此的一个关系的需要。每个人都是这样走来的，是吧？所以这就是神设立婚姻最大的一个宝贝和一个秘密。好，所以我们看到了当摩西在西乃山颁下了十诫，好，这个十诫大家都很熟悉的，前四条是对神的，后六条呢是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结果主来了以后呢，他把十诫就变成两条诫命，为什么呢？因为他把它浓缩了，然后也把那个精要把它提出来了。所以他这里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好，所以这英文翻得很好， With all your heart all your soul all your mind and all your strength。 所以你一个能够用身心灵智去爱神的人呢，你就有这种 personality， 你就可以把这个带到你的婚姻里面去，也能够透过彼此的委身把最好的这些宝贝都带到你的婚姻里面去。其实这就是一个我们在婚姻里面最好的一个彩礼，好，在国内我们叫彩礼，在我们台湾呢我们叫做嫁妆。大家有听过国内讲的一动不动万紫千红，有没有知道这是什么？一动就是名车，不动呢就是房地产，那万紫千红大家知道了就人民币。所以这个是你的彩礼，所以你要娶一个媳妇呢，你要准备这些彩礼，然后 这个姑娘才会说好吧，别笑，真的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其实更宝贝的是我们怎样把我们的信仰还有我们的委身，还有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立约带到我们的婚姻里面。好，我们来看这些委身教会的凭借在哪呢？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呢，我们要了解上文跟下理，然后去用以经解经的方式来去了解这个神的心意。为什么十九二十节他这么说，我们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也是借着他们给我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子。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因为在旧约时代呢，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进入至圣所了，只有大祭司在每年赎罪日的犹太历的七月十号他才能进入至圣所。然后他进去的时候他还要拉一个这个铃声啊，如果他在这边他不圣洁的时候他就会被神击杀，结果呢没人敢进去，只好把他拖出来。好，所以这是旧约时代。但是今天主耶稣为我们成就了什么呢？他用自己的身子把我们铺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踏着他的身子直接到至圣所，我们就可以称他做阿爸父，阿们。这就是主耶稣为我们做的。好，所以我们再看上文，他这里说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他们立约，就是把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然后呢我就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然后我就把这些事情呢就好像忘掉了，就好像没有发生一样。所以这样的一个罪过既然已经被赦免了，我们就不用再去为这些罪来献祭了。所以为什么神要给我们立这样一个新约呢？摩西带来这个西乃山之约不是就很好了吗？但是这个新约呢更宝贵，因为这是主耶稣他自己用一个无罪之身代替我们每一个人去除了我们的罪性，因为这个罪性是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去除的，只有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才能够得到完全的赦免。这个经文是出在耶利米书31章，所以他这里说他跟以色列家犹大家是代表他的整个民族来立这个新约。所以这个约呢很重要的就是把神跟人的一个关系那个邦顶再重新建立起来，也就是说他是永远是我们的神，我们永远是他的子民，这个关系非常重要。其实说白了基督教讲的就是这个关系，如果你跟神没有一个连接，那可能我们就白信了。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要了解的。但好处是什么呢？我们不但得到神的完全的赦免那一千万两银他都这个罪呢他都除掉了，所以我们也不该去揪着一个人的小辫子要他还我们十两，这就是这个经文的意思。所以神既然对我们能够 forgive and forget，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大家都还记得 Uncle Eugene 他常常跟我们讲了一段话，就是太太永远不会错，有没有人还记得的？感谢主，你们都成功了。好，所以呢，这边呢，我要把这个送给我们的弟兄们。如果你发现太太有错呢，一定是我看错了；如果我没看错呢，一定是我的错才害她犯错。如果是太太的错，只要她不认错，她就没错；如果太太不认错，坚持她有错，那就是我的错。如果太太实在有错，我要尊重她的错，那我就不会犯同样的错。所以太太绝对不会错这句话呢肯定不会错，都学了没有？我们这个弟兄们都把它照起来回去念个十遍啊！所以常常把这个牢记在心。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夫妻之间不要每天吵吵闹闹了吵得头昏脑胀了，难怪这个先生打个电话，哎呀今天我加班不回来了，加什么班了？他就到外面去买醉了，因为他不想回这个家。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样子？好，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要从自己来去反省，而不要去怪罪对方。好，我们再回到我们的题目，为什么要委身在一个教会呢？因为一个爱神的人，他具备了一个完全成熟的这个 spirituality， 他也可以用身心灵智来爱我们的教会。如果你看到教会有什么不完美，不要去指责，而是我们自动的去补这个破口。 而不是去问这些长老执事啊，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错，我们自己去来修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在一起欢笑，一起流泪，一起撒种，一起收割这样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希腊字啊，教会 Ecclesia 这个意思呢，就是我们都是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的一批人。为什么我们要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呢？因为这个世界是败坏的，这世界是撒旦掌权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在世界中，我们每天要做一个属灵的征战。阿们。所以你征战也许成功也许失败，就看你跟神的关系这个绑定怎么样。好，所以耶稣基督呢，他不但是唯一的，也是更美的中保。好，所以我们要再看一次上文十一节到十四节这么说：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啊，屡次的献上祭物。这个祭物呢，其实说白了不能够除罪，但基督的献祭呢，他把自己献成了一个永远的赎罪祭，然后再在神的右边坐下为我们代求。因为他的献祭呢，就让我们这些人得以成圣，也可以永远完全。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他不但是完全的神，他更是完全的人，他以自己无罪之身来代替我们来赎罪。所以只要你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阿们，你就可以得救，就那么简单。所以 once and for all 就是你一旦得救，你就永远得救。好，第二个我们来看为什么我们要委身在这个教会里头呢？因为在教会里头，我们透过知罪、认罪、悔罪、改罪，我们都一起领过掰饼。我们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我们这个吴牧师会带我们来擘饼，所以我们透过相互的照顾和相互的劝勉，让我们可以互助互谅，然后我们就可以警醒等候主的再来。那将来我们也一起在基督台前，我们要交账。好，那我们来看最后一段，不委身教会的见解是什么呢？为什么他这里说赎罪的祭没有了，啊，成圣的约的血也当作平常，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保守这个赎罪的祭和成圣之约呢？我们就要看下面有一段话来说明这个。他这个38到39节这么说：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啊，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些人，我们乃是有信心以至于灵魂得救的人。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好，所以这里我们先看怎么叫义人必因信得生。好，这里要回到哈巴谷书来看，啊，哈巴谷书二章四节这里说：加勒底人自大，啊，自高，心不正直，只有义人才能够因信得以生存。所以这里讲到了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主耶稣2000年前第一次来，他是让我们这个灵魂可以得救，靠着他的宝血，因为他的十字架的宝血帮我们赎罪，所以我们就可以灵魂得救，然后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但我们现在教会最盼望的就是主的再来。为什么他还要再来？因为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才能得赎，我们才可以进入新天新地，啊，在天上得赏。因为那必朽坏的便变成不朽坏的，所以我们变成灵体，我们才能够进入那个新的世界。所以这里讲到了一个全备的救恩，其实是一个一半的半成品，也就是 already 本来也，就是已然未然。我们已经得到这个宝贵的救恩了，但是临门一脚，就是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完全。阿们。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的教会都是在等候主的再来，就是这个道理。好，那我们再来看，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这是一个很严厉的警告。这个我们是谁？就是你跟我，就是教会里面的肢体。为什么他这么讲呢？他用一种，交叉排列的一种方式，在19、20节来说明这个。 所以这个我们就是因为耶稣的血，所以能够坦然地进入至圣所。然后呢，倒过来看，我们就是借着他的身子，然后呢，从幔子经过，然后进入这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他用这种倒装式的、交叉式的排列来说明十九、二十节。所以呢，我们才能够像保罗这样一个祷告，就是圣灵跟我们的良心，我们一起来证明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了。阿们。好，所以我们要读圣经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读呢，我们就完全明白这个作者要表达的意思。好，我们再来看这两个拦截的这个经文。为什么二十六节说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呢？我先问一个问题，你认为基督会故意犯罪吗？也许不是我们故意犯罪，而是当时的环境的诱惑让我们怎么不自觉的去犯罪。很多人就用这个一个青蛙在这个温水里面这种来去做一个比喻。他在冷水里面他没问题，但是他当你把那个水温慢慢加的时候，他就越来越习惯，然后最后呢在里面被烫死了。撒旦魔鬼他引诱我们去犯罪，他是无所不用其极。他用 sex, money, tax, 就是用这种各种方式来去引诱我们走回头路，让我们再犯罪。所以这里才有一个严厉的警告。所以他说我们故意犯罪赎罪的祭，这个救恩呢就可能会失去。然后呢，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六章四到八节，这里也讲类似的。他这里讲什么呢？他说有一些人呢，他们有蒙了五种的恩赐。哪五种呢？蒙了神的光照，尝过天恩，又有圣灵内住，然后呢也尝过神的这个圣道，就是神的话语，还能够觉悟来世全能的，这些人应该是得救了，没问题了。但是如果他们离弃道理的话，他们也不能够重新来悔罪来认罪悔改的。这也是一个很严厉的警告。为什么希伯来著者他要把这两个严厉的警告，一个在第六章，一个到第十章要讲出来呢？所以这里呢，我们要解释这个经文呢，你就要先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立足点。就是我们常常神学里面我们听到了一个叫加尔文主义，一个叫亚米念主义，听过了举手。很可惜只有两个人听过，但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你要有一个立足点，你才能够去解释这两段经文。好，所以这里如果你是加尔文主义的话，你就认为即使他听过这上面五项，但是他仍然不守道，就像我们传福音传了一个人传了几十年他都不听，那这些人就是他没有信。所以就跟他上面讲的故意犯罪还有离弃正道一样，他们其实并没有真正信，所以这些人呢当然就没有得救。好，所以这种讲法呢是加尔文主义。但反过来讲呢，亚米尼说也许他们原来真的是信了，他们有这个信仰，但是呢因为他们在恩典中堕落嘛，他们不去体贴这个圣灵的感动，所以他们又犯罪了，所以呢他们就失去了他们的宝贵救恩。所以这个立足点呢，就是你救恩可以得到，但是也可能会失去。那你说有这种人吗？有，因为我看到有很多这个例子在我旁边，就让我是一个坚持的加尔文主义者，但是我也越来越小心，因为我看到了很多神所作用的仆人，他们跌倒了，他们在情欲上跌倒了，他们甚至有神学院的院长，有很像的知名的这个团契的辅导，他们就经不起这个情欲的诱惑，所以失足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为自己祷告，为我们教会的每一个肢体来祷告。好，我问大家，你知道旧金山湾区有多少华人教会吗？有没有人知道？猜一猜。70，还有没有再高的？200多，答对了。我们大概有250以上的这个华人教会。 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包括旧金山这个湾区就是旧金山那一区，然后还有北湾，还有东湾，还有南湾，所以加起来将近有250几个教会。那为什么我们要到基督一家来？为什么我们要委身在一个教会呢？我们基督之家在旧金山湾区有七所，然后我们在洛杉矶那边有两所，在台北呢目前应该有五六所。我自己呢是在1984年3月来到教会的。这个教会吸引我的就是那时候我听到寇建筑讲道，我就觉得他非常的平易近人，让人很可想去亲近他。然后呢他讲的道也非常的简单，容易听得懂，不是很深奥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有道可听，我们有神可拜，有灵可感，有恩可蒙，然后呢我们也鼓励我们全家来侍奉，所以我们就有功可做。一个地方教会的原则就是要自立自传自养。好，所以这里呢我们也是根据圣经里面的教导，让我们来学习怎么样自己来设立一个会章，然后我们可以选立执事，然后我们也有这个案例长老，我们也聘请这个牧者来牧养我们，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自己来做。基督之家守则呢，我觉得是寇监督他生前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宝贝，因为在这里不但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的原则是什么，还有我们怎么样去做都讲得非常清楚。好，第一个，我们相信神都是神，圣经呢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无误论。然后这个基督之家呢是永生神的教会，好，所以只要是你承认是我们的会员，加入我们的家人，我们都鼓励你来侍奉。我发现只有在侍奉中我们的灵命才能够很快的成长，如果你只是在那边观望，你看了5年10年20年还是原地踏步，但是你真正的进入这个侍奉的岗位里面，你就会学着要快跑，要跟随。然后呢我们是以生命 神性为经，然后人性为纬。好，我们刚刚讲了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所以我们怎么样把这种天人合一，让我们被改变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生活呢？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边都愿意来敬拜神，来听神的话语，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把它带回家里，在家里面来做出来。只有我们去行道，我们才能够得到神最大的祝福。阿们。好，所以不要把你所听的道留在教会，教会不需要道，我们需要道，我们要把教会所听的道带回家去实行。好，所以我们要心里面尊主为大，把神放在第一。所以不管你说什么话有什么念头，我们都要先想到我这样做是不是会让神的荣耀被亏损，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看别人都比自己强，这个别人比自己强不是表示说他比我做的成功，他比我有钱，不是这个意思，是我们把每一个人都看得很重要。好，然后我们要欣赏他的长处，包容他的短处，纪念他的好处，还有担当他的难处。如果你把这四句话带回去，你们夫妻之间相处，相信你们的关系一定能够改善，因为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为人处事和人际关系的一个原则。我自己呢就是在这30-40年受益非常多，所以今天呢我也希望您能够把这四句话带回去。所以我们要看我们所得到的这一切都是神给的恩典。好，不管你今天来到美国寻求美国梦，你的梦是不是实现了，也许你还在正在往这个美国梦来迈进，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是一个得恩惠的人，我们就要能够把这个恩惠的这个流道能够让它畅通。也就是说我们教会不能只能够吸收恩惠而我们不给出去，要变成一个流通的管道，要变成活水的江河。我们既然能够得到神的恩惠，我们也要把这个恩惠能够给出去，这就是寇监督的教导。 然后我们人与人之间如果有隔断的墙，我们要把它拆毁。我们个人的是非恩怨不要去太计较，但是如果对于真理啊，然后外面有异端要混进来，我们绝对不能妥协。我们这个教会呢虽然是没有这个 denomination 啊，但是我们是对你只要是在福音派基要信仰来信主的，我们都愿意接纳你啊。所以我们一起来建造我们的教会。后面两句话呢是寇监督他给我们的余信，让我们都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是学习主的柔和谦卑，也让我们以天父的事为念，也就是把福音传出去。我们只有走出教会，我们才能够去传福音啊，在家里面啊躺着传不了福音。感谢主，这是2001年我们第一次看到国内来的弟兄姊妹，他们在我们教会创办的第一个团契，那时候我们称这个磐石五虎将啊。但你注意看，前面四位呢，现在已经不在我们教会，他们都被拆派出去了，只有一位还是坚持岗位的，就是田辉弟兄，他现在还在帮我们这个带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团契啊，同心团契。这是2002年我们的教牧的同工的合影啊，也有很多人都不在我们中间了。都离开了，去这个别的教会。然后我们旁边呢有一个华人很多的老人团契，叫做 Little Garden 这个老人团契。我们2006年呢就是去那边给他们报佳音。好，我们每个主驾呢也有一个 VBS 就快乐天使营。好，然后圣诞剧，好，刚刚大家也看到了，我们这个儿童诗班也唱得非常棒。我最欣赏的就是这个基督之家呢，我们有一个叫全球的这个牧长联谊会，在2007年办了第一次，我们教会有6位去参加，然后我们就跟这个全球过去在台北的这个基督之家寇超恩牧师等他们的合影。然后第二次呢是2015年，这个吴牧师也跟我们一起回去，然后去看了我们这个大家都很喜欢的这个高弟兄，他的儿子在那边也被安立成牧师，高国柱牧师，他现在被差派到高雄啊，去开创高雄的基督之家。好，这是我们大家都喜欢的寇老师母。好，这就是寇超恩牧师。然后2015年呢，我们也很巧，我们看到了寇牧师，还有黄文宏长老，还有兄弟我。我们三个都是 Leo， 都是狮子座的，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庆生。这是我这一生看到最大的蛋糕，你看那个小朋友，他口水都快掉下来。我们为什么要在教会里面来聚会呢？其实聚会呢就是为了要散会。那你说散会就拜拜大家就回家了吗？不是，神要我们在信仰生活中要真诚，也就是参加聚会要比读经祷告更重要。聚会是为了散会，而聚会呢就是为了训练，也就是为了差派。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传道人，虽然我们不是传道人，但是我们都应该要去把福音传出去。怎么样传出去呢？我们要活出基督，接受神的恩召，然后透过圣灵的引导，我们就可以出去为主来做见证。感谢主，我们基督一家呢在2020年，就是前年，我们也开了第一个这个 Northern Campus， 就是北堂的聚会。好，这是我们第一次聚会的这个合影，也感谢主，现在我们那边也有50-60位弟兄姊妹。这是兄弟在北京办的第一次单身营会，那是在凤凰岭一个风景区，有9个教会一起来参加。但是很感谢神的什么呢？其中一位参加的，他现在在我们北堂，就是潘红娜，跟他现在呢也是一对了，就是跟着他的先生蓝准芳，还有又生了一个小宝宝叫尹诺，他们现在是在我们北堂聚会。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有这样一段话：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起引导我们到你那去。 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父面前我们可以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指责。好，所以感谢主，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三一真神和做宝座的羔羊。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透过希伯来书这段话语，让我们能够更坚定我们的信仰，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为什么要信，我们为什么要委身在一个教会，因为我们要迎接主来。我们也愿你在这里设立你自己的宝座，也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将心归你，帮助我们也保守我们。虽然现在是在后疫情的时代，但我们仍然为我们一些老人还有基础病的人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能够平安地度过，也能够看到我们可以重返光明，能够恢复正常生活的一天。我们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